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们就从问题解答开始，我邀请孟勋跟我一起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孟勋你好。
冯姐好，听众大家好。
是孟勋，也是我们妇女事工的组长和区长。好，我们来看第一题。这位女士她说，我丈夫非常好，但是我里面有一个谎言，我心里认为如果当初3年都不发生婚前夫妻行为，应该是婚前性行为啊，如果当初3年我没有先付出，那么就得不到这么好的丈夫。是跟丈夫认识3年后才结婚，丈夫比较优秀，还没有信主，我应该怎么理解这件事呢？所以孟勋，我觉得这个姐妹其实也很宝贵，她说这是一个谎言，就是她里面会认为我今天得到这个好丈夫是因为我跟他有婚前性行为3年的时间，如果不是因为我先这样付出，我就得不到这么一个优秀的好丈夫。但是她承认这是一个谎言耶，她说所以她希望我们帮助她要怎么样正确的看待这件事。所以好，那我们请孟勋来回应这位姐妹。
我也觉得这位姐妹她很棒，她真知道婚前性行为这3年是一件不对的事，是得罪神的事，因为亲密性关系只能在婚姻里，婚前的或者是在婚姻之外的其实都是得罪神的。既然做了得罪神的事，结果就应该是咒诅哦，不是祝福哦。那所以现在如果您觉得现在有幸福美满的婚姻，那我要说那全然是神的恩典跟怜悯，并不是因为婚前性行为是对的，所以你才得到幸福的婚姻。那我也想你们应该都还在新婚期，还沉浸在新婚的甜蜜当中。然而婚姻它是一生之久的经营，这些很甜蜜的感觉应该很快就会消散哦。我们的自我中心其实会一直跑出来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所以要怎么样长久能够经营甜蜜恩爱的夫妻关系呢？就是我们常常需要来到神面前为我们犯的罪认罪悔改。现在你提到的这一件婚前性行为，我们可以先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透过耶稣基督宝血洗净过犯的这个赦罪的恩典，我们来经历上帝对我们的慈爱赦罪的恩典。这份赦罪的恩典非常非常的大，我们最近在妇女小组上门训的课让我非常感动，就是讲员讲到我们在未信主之前我们是负1万分，负1万分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罪在至圣洁的神面前是一点是没有办法见到主的面，因为我们非常的不圣洁，就像以赛亚书64章第6节里面提到，我们的义在神的面前都是污秽。所以我可以体会那个负1万分，我甚至要说是负1万的n次方，就是跟上帝的至圣洁比起来，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被罪辖制，然后无法自拔，并且常常落在罪里面而很自义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今天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不仅赦免我们的罪，把我们这负1万分的n次方的这种污秽全部用他的宝血洗净，他还复活，让我们得以有称义的这个位置，就是今天上帝看我们，他称我们为义，不再称我们为罪人，他称我们为义人，就是我们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完完全全圣洁，没有瑕疵，而且无可责备。所以我们的位分从负1万的n次方到1万的n次方，因为耶稣基督是丰盛的，耶稣基督是无限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当我知道我的位分是从最低最低的到最高到顶天的时候，那个天离地有多高，神对我的恩慈有多大的时候，这个才是我来经营婚姻的那个最大的动力。所以当我们能够先来到神的面前承认，主啊，我真是一个罪人，谢谢你给我赦罪的恩典， 让我能够得到这么宝贵的一个被救赎的身份的时候，觉得用这份无条件的被爱与无条件的被接纳来经营我们后面的婚姻关系，我觉得这个才是能够一生之久的。所以，可能您现在还在甜蜜期，那我鼓励你要用这份爱来经营这个持续永恒、越来越甜蜜的关系，一定可以的，因为上帝丰盛的爱，对我们的无条件的接纳与爱，就要给我们这份爱的动力去爱配偶，去欣赏他。
谢谢孟寻。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是要定罪这位姐妹，我们也不是要定罪有婚前性行为或者婚外情的人。当然，在上帝眼中这是罪，但是耶稣已经来为我们的罪受死，他又从死里复活。我们若接受相信他，我们的罪就得赦免。我们从负1万分，不只是归零。而是从零之上，因为我们被称义了，我们不只是罪得赦免，罪得赦免就是从负1万变成零。可是他还让我们，因为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接受耶稣以后，不但罪得赦免，我们还被称为义，我们还成为义人。而这个义不是我们做得够好的义，那是耶稣他在天父面前他的义。所以，我们穿上了基督的义袍，我们就从负1万变成零，然后现在又从零变成万的 n 次方啊！这个孟勋讲的真好。我再来补充一下，这位姐妹，你问说要怎么看你跟先生婚前性行为有3年的时间，但是今天你们有一个很美好的婚姻。第一个，我认为。你是明白真理的，所以你也觉得，如果因此合理化婚前那3年的同居的这种生活，好像也不太妥当。所以我觉得你很棒，你很诚实。我想你心里也知道那是不对、不好，那是不圣洁的。所以我们需要先称罪为罪，我们要承认那是错的。神啊，谢谢你赦免我。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不可能因为犯罪而得到祝福，不是诶？我们犯罪其实是受咒诅的。今天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与怜悯，让我们还能存活。就像我不可能因为贪污致富，然后说，你看，所以我现在很有钱，代表我当时贪污。或者偷窃，或者抢夺，或者诈骗是对的。No，这个不行，这样说的。所以，我们用不正确，我们用错误的手段去得到的所谓的好处，这个都不是真实的祝福。可能短暂的，你会觉得啊，我现在很快乐。但你知道，罪都是有后果的。我也要说，我们不可能透过作弊，我们不可能透过作假。然后得到一个好的成绩，就说你看，所以我之前的作弊作假是对的。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谬的一种逻辑，一种价值观。所以我们需要称罪为罪。第二个，我也提醒，有婚前性行为，然后进入婚姻，并且觉得说我们就是因为有婚前试婚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适应得很好，也容许我这么说。那代表你们的婚姻，现在的婚姻是建立在一个淫乱的根基上，是建立在一个情欲肉体的根基上。其实这是就像把房子建立在沙土上。耶稣说，听了他的命令遵行的人，就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但是有了他的命令却不遵行的人，就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那我说。如果因为婚前性行为进入婚姻，我们是把房子建立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这个房子就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大。所以这一个婚姻的关系的根基是不稳固的，我们要有这样的危机意识。所以姐妹，你跟你 先生的关系，我们要重新来建立一个圣洁，一个自我约束，彼此能信任的关系。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你们当初并不认定说一定要在婚姻里才可以有性生活，或者才可以有性行为、性关系。你们不认定说一定要结婚的人才能够有性，意思就是没有结婚也可以试试看。这个就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结婚以后，你们仍然持守这样的一种信念，就是性关系不是一定要在婚姻里面才可以有。所以当我们遇到试探，当我们遇到诱惑，也容我这么说，你一定会遇到试探，你一定会遇到诱惑。这个时候有什么能够让你约束自己，仍然对你的配偶忠诚？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价值体系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认定，就是亲密性关系只能够在婚姻里，我们会非常容易被环境诱惑，然后说这个文化里面大家都这样啊，我的同事都这样啊，我的朋友都这样啊，背着配偶去做一些暧昧的事没什么关系，这个就会大大破坏你们婚姻里面的信任。那还有，我也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也提醒我自己，上帝所有的律例典章，他为人设立了婚姻夫妻关系里面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界限，就是只有夫妻可以有亲密性关系，夫妻之外的任何关系里面不能有暧昧，不能有性的存在。这样的一个律例典章法则是为了保护我们，是为了要祝福我们，不要有婚前性行为，不是为了要剥夺你的快乐，不是要让你缺乏这一个婚前性经验，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做一个好的选择。不是哦，这个是人类对上帝法则的一个误解，以为上帝的这些律例典章，这些真理的法则是要约束我们，是为了要限制我们，限制我们的自由，是为了要捆绑我们，让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哇，上帝的这些法则好难遵行哦，就是跟我们作对。各位，你错了，上帝的这些规则是要保护我们，是要让我们能够经验最好的，没有自我定罪、自我控诉的一个圣洁，我们跟配偶可以有圣洁的关系，而且也让我们能够跟配偶建立真实、透明、彼此信任的关系。而信任对于婚姻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元素，你需要能信任你的配偶，你的配偶也要能信任你，知道你是一个能自我约束的人，知道结了婚以后，就算遇到其他非常可爱的异性，我们的眼目都不会乱飘，我们的心都能够持守对配偶的忠诚。所以上帝的这些法则是要保护我们，不是要限制我们，不是要剥夺我们的快乐。好，所以我们要怎么去看你婚前有性行为，然后今天找到一个好老公？请记得刚才孟勋说的，这是目前，未来你们遇到考验这些的时候，你们要建立可以自我约束，坚持对配偶忠诚，然后也称罪为罪，任何婚前婚外的性关系都是让我们受亏损的，都是得罪神的，都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存着一个清洁的良心过日子的。我们会有很多的自责，或者在人际关系里的纠结，不透明就没有信任啊。所以姐妹祝福你，这位姐妹应该是有上婚姻班，所以我真的鼓励你愿意在上帝面前悔改，并且用真理的原则来经营你的婚姻。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 下面这一个问题也是一位姐妹提出来的，她是单身，然后她说，我目前与一位70多岁丧偶的弟兄交往，我们一起研读教会的生命陪读手册，然后我们发现在信仰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对于三位一体的看法不一样，然后他也说上帝对人的照顾有限，所以创造了母亲。我不同意，他说上帝是有限的等等。他说我觉得跟这位男士辩论这些圣经的东西，他说我觉得很有压力，辩论当时我们情绪起伏也很大，我都要花很多时间在神面前恢复，我才能够安静，我觉得有点累，就是在这些神学的看法信仰的看法上的不同点要这样子辩论，我觉得好累哦。如果将来要结婚，妻子要顺服就会更不容易，对不对？我们现在都还没有结婚嘞啊，我就觉得好累。他说请告诉我要把握哪些原则，做哪些处理才是合适的。好，那我们就请孟勋来回应。
好，那我相信这位姐妹她很爱主，她很愿意在婚前更多的明白她与主的关系，也很希望她未来的配偶也很清楚她与神的关系，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想到圣经当中有两处经文，一处是在罗马书14章第1节，这里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还有提多书的3章9节，这里说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这是神给每一个人的提醒，就是不要针对在一些神学的上面好像有一些的辩论。当然我们彼此之间不辩论，我们更不要跟配偶在这方面有辩论，这是我第一个看见的。第二个呢，就是在选择的配偶上面，可能你会觉得你跟一个好像神学观点跟你不太一样的人要进入婚姻，这是对的吗？还是我应该怎么去分辨？那我就想到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提到的选择配偶的3M。第一个 M 就是 Master， 就是要有相同人生的主，就是确认你们两个有相同人生的主，就是主耶稣。所以我看到你要进入婚姻的这位丧偶的弟兄，他有主耶稣，那你也有主耶稣。至于你们在神学的观点上有些不同，我想往后这是可以慢慢再厘清，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 M 是 Mission， 就是你们两个有共同的人生使命，有共同的人生目标，那就是你们的生命要一起为主而活，不再为自己而活，是为主而活。第三个 M 是 Mat， 就是知道前面两个就是有相同的主，有相同的人生使命之后呢，你去找寻这个配偶，这个配偶也需要有好的品格，这个好的品格真的是在主里是非常重要，就是这是择偶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这个三个 M， 你在神面前祷告思想若是合乎这样的一个三个 M， 那我相信进入婚姻在神学的观点这一方面我们是可以慢慢的去解决的。那你也提到说妻子的角色如果一直想跟先生辩这些事情好像也蛮不容易蛮辛苦的，确实是因为跟配偶辩论信仰这件事情就不在妻子的角色里面。妻子的角色呢，其实在以弗所书的5章22到24节这边讲得很清楚，这边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33节也提到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我也想到在哥林多前书的7章34节，这边也提到说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所以 我看到妻子有三个很重要的角色，那就是敬重顺服丈夫，并且很认真的、很愿意的来专心营造两个人充满喜悦、充满满足、充满开心的家庭气氛。那我就想到，我跟我先生，其实我们认识主都20多年了，那我先生也是很少跟我分享到信仰这一块。所以，如果他愿意跟我谈论关于信仰的这些看法，现在的我，即便很不认同，我都学会了要很开心的跟他说，谢谢你愿意跟我谈论，并且用很欣赏的眼光对他说，哇，你居然能够对圣经看法跟了解有这么多，你真的很博学多闻，我好谢谢你愿意这么敞开心跟我分享你的想法。你实在太聪明了，我怎么可以嫁给这么聪明的人呢？所以我现在学会了，我不再去跟他要辩论这些事情，因为这个不是神喜悦的，而且这个也不是我该做的事。因为改变先生是上帝的责任，我的责任就是我刚刚说的敬重、顺服，营造两个人喜悦、满足、开心的家庭气氛。
好，谢谢孟寻。那我也想到这位姐妹现在还没有跟这位弟兄进入婚姻，那也有一些考量，我也想请这位姐妹再想一想。她70多岁，你也60多岁，她结婚的目的，我想不外乎希望有一个人能照顾她，对她付出。那你想要跟他结婚，应该也不外乎相同的目的。你希望他能够照顾你，对你付出，所以你对他有很多期待，可能也有经济上的。你觉得他是一个你可以依靠，或者甚至他是可以提供给你这样的一个对象。当然，他对你也有很多期待。我认为，尤其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越来越会希望跟这一个人结婚，他会给我未来的保障。我们想到的都是从他得到，而不是真正因为我爱他，所以我愿意为他付出。所以，姐妹，我想要提醒你，你要跟这位弟兄结婚，你是愿意爱他吗？你是愿意为他付出吗？如果他不久之后，他的身体可能没有现在好，他会需要你很多的照顾。你是真正爱他吗？愿意照顾，为他付出吗？还是你想的比较多的是他可以给你什么样的安全感？他可以给你想要的爱情。其实不是只有年老的人，我觉得年轻的人都一样。我们结婚如果是想从婚姻里面捞到什么好处，我们势必要失望。其实上帝呼召我们进入婚姻，是学习怎么去爱对方，怎么去付出。只有当我们付出爱的时候，我们会成长，我们成为一个更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们学习更多什么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就是不求回报的，基督的爱就是无条件的舍己，无条件的付出。所以我也提醒这位姐妹，我们重新检视一下，我想要跟这一个70多岁的弟兄结婚，我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如果背后的动机不是我愿意无条件的爱他，我愿意为他舍己，我愿意付出我一切所有来照顾他。如果你的动机不是这样，而是里面也掺杂着，哦，我觉得他可以给我安全感，他可以给我一些经济上的保障，或者他可以给我爱情，他可以满足我里面情感上或者安全感上面的需要，可能你就需要做一些调整，再来重新看一下，这样的关系是不是你真正愿意，在你这个年龄，你愿意踏入的一个关系。所以，我想 我们再回到那个基本的信念，就是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自己。所以不要想去改变这个70多岁的男士了。如果你真的要跟他有进一步的关系，你要愿意改变你自己，成为一个去接纳他、去爱他、为他舍己、为他付出的妻子。对，你不是要进来捞好处的哦，所以你就不要说我跟他结婚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我真的要说你可能会失望。所以我们求主鉴察我们的心，让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来行事来做决定。好，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下再来看下面的问题。下面这一段的问题解答，那我想请怡君跟 Andrew 他们夫妻来回答。这一段的问题解答是在婚姻班里有一次有人提问，怡君跟 Andrew 回答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两个问题也是很多人在婚姻里都遇到的，所以我们来听这一段的内容。第一题是，我老公上班3天打鱼2天晒网的，入不敷出怎么办？他现在48岁，如果老了我们没钱花怎么办？我想这位姐妹啊，这位我们称你为同学好了，这位同学讲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他的担忧。那我就想请尔康跟怡君，也是就你们的经验还有你们对真理的了解，那我要介绍一下尔康跟怡君，他们两个人都是我们家庭事工的组长。尔康是弟兄的组长，怡君是姐妹的组长，其实怡君也是我们的一个区长，都是生命非常美好的。好，那是不是怡君要先回应？
哦，是的，谢谢。今天我的先生他有提到过去遇到工作困境而辞职回家，我们家也经历了一段时期是没有收入的。刚开始我虽然没有催促他，但是我的内心也是满腹委屈，希望先生就忍一忍撑过去，免得家里没有收入入不敷出。我也急着要上帝赶快解决我先生的问题。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当时在妇女小组，我看到一位姐妹很敞开的分享她先生失业在家，姐妹如何接纳先生，不论断先生。我感受到这位姐妹她整个人是稳定的，没有着急与担忧，更没有说先生哪里不对，而且还能感恩分享透过这个处境她如何学习更信靠神。在小组中我看到姐妹们都活出真理，使我也很渴望像她们一样。于是我也试着在小组当中敞开我的问题与焦虑，姐妹听完竟然都还能够说我哪里做得很好，我有多好哦，这鼓励了我继续按真理而行。而且说也奇妙，打从在小组被鼓励，我就开始改变了，开始从神的眼光看神造我先生的独特，而且越看他越可爱。接着我把焦点放在感谢先生为我们家的付出，当担心未来这个念头出现，我就求主完全掌管我的心，而且拒绝想下去，每天拼命的抓时间读圣经跟祷告。没想到这一段人生低潮时期竟是我和家人最靠近神的时期，我们明白了神是厚赐百物的神，神是我们的依靠，不是财物，神才是我们一切需要的源头。接着全家人哦，也给予先生鼓励肯定，并同理他的感受，更敬重先生。记得那时候我大儿子16岁，他主动的每天不间断的每天 写一张小卡片给爸爸，鼓励爸爸，超感动的。我们也是在生活凡事上面都跟爸爸讨论，看重爸爸的意见，我们同甘共苦，省吃俭用，花用都有记账，而且还问自己这是需要还是想要，来过滤掉我们的物质欲望。后来我为先生祷告的一次里面哦，出现一个想法，就是夫妻既然是一体的，我不能只怪先生有问题，先生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虽然是他遇到困境，却也是我要学习来信靠神，顺服神，走一条全新的道路，我的心竟然就完全安定下来了。我在这边要祝福这位姐妹，你们全家都要来经历神，在这个困难中，但愿神赐平安与智慧给你们。那就请我先生来补充。
好，请 Andrew 来补充。
好，刚刚是我太太她的分享，那我想先做一下简单的一个将我太太的提到的几个重点哈。第一个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呢，先不要慌，在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来学习更加的信靠神。第二个是可以改变你的眼光，是改变看先生的这个眼光。第三个是生活的焦点是放在感恩，来对抗你内心的那个担心和忧虑，全家人可以因此而更信靠上帝。第四点是家人的支持和肯定对先生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五点是夫妻一体的，也就是不会再分这是先生的问题，这是太太的问题，就是这是我们夫妻一起的问题，我们一起来面对。那我想我特别要分享的一点是第四点，就是家人的支持和肯定对先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刚刚在我的分享见证里面也提到，我在42岁的时候呢，也因为一些缘故，所以离开了职场。像我太太刚才说的，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确实在生活上有一些处境是彼此不是完全的敞开。其实我是可以感受得到我太太她内心的那种委屈，或者是她的一些着急担心。但是其实我也会有压力，但是就像刚刚的分享，当我太太她愿意开始改变看我的眼光，然后从感恩开始，并且为我祷告，加上我孩子他们对我的支持，所以呢，我可以感受得到他们是对我是支持的，他们没有嫌弃我，不会因为我没有工作嫌弃我，我们可以在生活上我们一起来面对。其实作为一个先生，其实我相信所有的先生都知道工作赚钱养家是做先生的一个责任，就像圣经里说的，你当汗流满面才得以糊口。那我想工作努力也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这个是我的责任，我是知道的。但是当太太跟孩子他们没有肯定跟支持我的时候，我内心也是会有压力。所以在这个我太太有委屈有忧虑，然后我有压力这样的循环之下，其实带出来的氛围是不好的。可是当我太太她愿意改变她看待我的眼光和态度，以及对我的肯定支持，这就是一个促使我可以更加的不再逃避我在工作上面一个压力，我当然就会去承担下来我该负的那个责任。因此我不再逃避，而就会开始勇往直前的去面对我的工作。当然很感谢神，我们这样的有很多的沟通之后，在不久之后呢，神就有了一个很棒的安排。不过我想最重要的回答这个问题是，夫妻一体不是我的问题，也不是太太的一个人的问题，是我们夫妻共同要来面对，所以夫妻是一体的。我想以上的补充。
是我们最不要做最忌讳的，就是在这个时候两个人变成对立，就是太太去挑剔先生，轻看先生，对先生不满。我觉得这个时候先生的压力真的就是加倍的，是无济于事的。所以姐妹，我听你写这个提问的时候，里面你是有情绪的，而且你是有很多的担忧。那我想真的这是一个好机会，我们就把这个忧虑写给神，我们来经历像李哥常说的，危机就是转机。 我们来让神行神迹，还有什么迹吗？危机变
转机，是上帝行的神迹。
好，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好，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请他们夫妻回答，是一个弟兄，他说我帮我太太问哦，所以意思说这是他太太的问题。他说太太的意思是，婚姻里很多时候感觉委屈，替自己的委屈说话，算是自私吗？好，请怡君。
好，问这个问题的太太，好，在家里是太太先想要问嘛，好，所以我认为是问这个问题的太太，你真的是好谦卑哦，你怕自己的自私会影响到夫妻关系，但我看到你们夫妻都好努力在爱对方，你们好棒哦，当然自己感受到委屈会想要说出来，你很正常，在夫妻的互动中感觉委屈的时候很多，这个也很正常，因为我也跟你一样，都需要继续经历生命的改变与成长。那首先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动机，如果想说出来只是想让自己有释放的感觉，那么可以询问先生有时间听吗？这时候也要注意措辞，避免让先生觉得被冤枉，然后被指控。曾经就有姐妹很有智慧的说，老公我需要你的帮助，也有姐妹会谦卑的说，老公我需要你的辅导。和先生的互动如果可以这么谦卑然后低姿态的话，可以减少对方的压力跟防卫，增加对方想听的意愿。如果太太想说出来只是想要改变先生的想法，太太你可能就要失望了，因为会更无力与挫折。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先生可能也会因着我们想要改变他而挫折而生气，这样回力镖又回来，太太就会更受伤，受伤了就不想靠近先生，甚至因为怕受伤就本能回应的去逃避，干脆我就用应付的方式来对待先生就好了。可是圣经怎么说的呢？在约翰一书4:18，大家很熟悉的就是，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所以心中的委屈还真的是要处理，否则我们的行为会流露出防卫机转。那神他提供受委屈的人有一个释放的良方，就是与神连结，用神的爱把我们自己从受伤中拯救出来。所以觉得委屈的当下就是祷告，插头插在神，支取源源不绝的爱。神也喜欢我们姐妹与姐妹连结，还好有小组聚会可以说出这些心里的委屈，彼此提醒与鼓励，可以脱离自怜，让我们喜乐起来，更心理健康的和先生互动。好，听听先生的补充。
我想要说明的是，婚姻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动态的。这边我要说的是，其实夫妻的关系就是彼此会常常连带着影响，所以一旦太太她内心里面是有委屈，有积压，这些委屈她没有处理的话，基本上做先生的一定可以感觉得到的，而且也会因此而我也会有压力，这个压力会我就会被迫要做一些改变，这个改变就不会是发自内心的。我举个例子，就像刚刚前一题或者在我的见证里面，其实在我40几岁离开职场的时候呢，我太太她刚刚也有说明，就是她内心是有着急有忧虑，进而会到一步觉得她也是蛮委屈的，可是那个时候我是感受得到的，所以当下我也知道我得去，可是 在刚刚分享，在最终获得我们关系的那个修复，他一起面对之前，其实有一段小故事，就是我有因为迫于这个压力，所以我接受了一份在我评估之后，我觉得我并不适合的工作，或是那个我并不喜欢的工作，但是迫于这个压力，我就只好去接受了这份工作。那当然，一个40几岁的大叔去出去在职场上，那一定会被年轻人欺负。那当然，虽然我做的都是在工作上正确的事情，但是内心其实就是会有委屈。然后呢，其实那个工作做起来也就不会是发自内心那种甘心乐意。所以很快的那个工作上面没有多久就又离开了。所以其实并不会获致一个好的结果。而直到我们夫妻一起来面对这个共同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回复到爱的关系当中，然后一起祷告，神就会把恩典藏置在我们当中。所以呢，当太太觉得她有委屈的时候，她会流露出防卫的那个机转，通常那个机转就会反过来造成先生也会有我委屈，这个样子的循环其实是不好的。所以呢，这个不好的循环其实某种程度跟刚刚前一题是有点像，但是我要提醒的是说，如果您目前是在这样的处境的学员们，其实你不要担心，你也不要害怕，因为神会救我们。当我们愿意重新转回顺服神的带领，就像刚刚前一题太太她有分享到，看我的眼光不一样，对待我的态度不同了，而我也理解，这就是回到了一个好的循环。我也知道我该负的责任，我也会不再逃避，这样的回转到神的关系当中，那个爱的关系，不要一直在自己想方设法来解决，其实神的恩典是够用的，都会很有盼望。
好，好棒哦。诶，所以请大家记得哦，如果你觉得委屈，我想八九不离十，你的配偶也会觉得很委屈，你觉得很苦，我想他也很苦。但是如果你觉得很有盼望，哦，那很可能他也会被你感染，觉得对，上帝要帮助我们。还有其实我从怡君和 Andrew 的分享里面，我看到孩子们其实是透过妈妈的眼睛来看世界，孩子透过妈妈的眼光来看爸爸。所以当妈妈愿意支持爸爸的时候，三个孩子就一起动起来来鼓励爸爸，我就觉得整个家庭的氛围就改变了。所以记得哈，永远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自己。好，谢谢怡君，谢谢 Andrew。 好，今天谢谢尔康怡君的分享，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